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电脑有一点状况，所以我要同时操作这里的电脑跟那边的电脑，所以请大家带到，我可能中途就会放弃其中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好，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如果你的年纪是跟我差不多的话，差不多年轻的话，这首歌很可能是你第一首进到教会第一首唱的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是布道会常常唱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刚到教会，可能一定就会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宝贵，虽然当年是可能只是 teenager 在唱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温馨。过了这么多年，感觉 这几句话实实在在还是那么的真实。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他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忧愁，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恩座前来向他求，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今天诗班问大家一下啊，大家醒一下，今天的诗班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带谱，第一个很棒。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他们把我要讲的已经全部 唱完了。就是说他们选的歌就是 exactly 今天我们主要信息要分享的。那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那 一句话应该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也就是这个原因可能诗班的很多人他本来就会背了。我认识一个姐妹，她 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们教会背经比赛冠军，她有很会背圣经，什么约翰一书整卷都背下来了，那这非常非常好。但是他有个心得，就是会背不一定是真正能够了解，也会背不一定真正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不过会背还是很好的，因为圣灵会用他的话会来提醒我们，所以也是很宝贵的。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宝贵的应许，我们盼望神今天也给我们有一个新鲜的一个感动，新鲜一个的带领。那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总共只有六节。那这六节里面呢，是可以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自己的向天父的一个祷告，就三节，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宣告。第二部分就是刚刚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的邀请啊，让有愿意的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是他的一个邀请，他的一个呼召。那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好，请。那时，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将我事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天父，你宝贵的应许再一次陈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愿圣灵今天再来帮助我们，再来感受到你那无比的爱，再来听见你自己的呼召，主，再来愿意走，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再献上自己，委身在你的面前， 来跟随，来等候，来仰望。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如果这一段经文我们要选一句话，大概就会选十一章的这个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关于安息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体会，也不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所以但是也想用简单的一句话说一下安息是什么，可能不是非常完全完美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安息是因为信靠耶稣而得的心灵的一个平安和自由。安息是因为信靠福音，信靠耶稣得到了心灵的平安和自由。那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一个是who，谁可以得到这个安息，第二个是 how， 耶稣怎么样让我们得到安息，耶稣怎么样使人可以得到安息。我们也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刚刚讲的这两大方面的问题，可以把今天的经文从这三个段落小主题来思想。第一个就是神施恩给谦卑的人，第二是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那是一个要我们做主门徒的呼召和邀请，第三个我们可以安然跟随享受主所赐的安息。我们就分这三大段我们一起来思考。 好，第一部分，神施恩给谦卑的人，刚刚读过的经文说这是神的美意，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边耶稣这个祷告是说到很奇妙的一件事，神要把他属灵的事，把他所有的福气，把他的恩典，是要向那些像有婴孩一样信心的人，有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他才会向我们显明，像那些自为有智慧，自为有聪明的通达人，反而是隐藏起来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定律。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思想谦卑人是什么意思，谦卑人就是在这耶稣所说的好像像小孩子一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小孩子他全然的依靠父母亲或大人，所以第一点，小孩子呢他是认为他需要帮助，他需要大人的帮助，他也相信神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像有小孩信心的人呢，是能够全然信靠主，不用自己的能力来处理，来做事，来坚持。第二个是全然的信任，这跟第一点有点不太一样，小孩子也是相信父母亲的爱，他不会怀疑父母会不会害我，为什么还不怎样，为什么还不怎样。所以这样一个谦卑的信心的第二点是全然的信任，信任神的爱，信任神的计划。那这就带出我们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应用，就是真正的谦卑它不是自卑，不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是，真正的谦卑照圣经刚刚所说的，就是有像小孩那样的信心，他能够全然的信靠，他能够全然的信任，那在许多的事上他会选择神的方法，神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我们校园之家我们有迎新会，很感动到听到一位基督徒老师他的分享，作为一个教授他其实是蛮有权柄的，他真的可以掌握学生的，不要说生死了，多久毕业，他真的在他的手中。但是作为一个教授，你是把学生 当做你小组里面的赚钱工具来看呢，还是把他当做一个人来对待，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位老师他选择，虽然很多时候表面上表面的利益好像得不到，但他选择顺服神，用神的方法来带人，用神的方法 来组织团队。所以他也看见神真的施恩给他。他也讲到作为一个教授，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敢做教授，因为常常要出 paper， 出 paper 做很多研究都需要 idea 的想法的，你很多事情很多实验是怎么做怎么做可能都做不出来的，或者你的以为很好的想法可能做到三年之后发现路走不通。那这位老师却也有提到说他也很感恩，他常常也把这样的事交托在神的手中，他等候神，他说灵感是从神而来的。有时候你得到一个灵感一个方式，省掉你两三年的时间，因为那是神给的。他有一个这么谦卑的心，我相信我们不论你是同学做事，我们都需要非常需要这种这样从天上来的事半功倍吧的这样的 灵感。谦卑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愿意等候神，愿意选择神，愿意顺服神，也等候神的时间。那 这一点啊，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小部分我们要讲的，神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可以得着安息。怎么得着了呢？我们接下来 就要讲到第二部分，耶稣呼召这些谦卑的人，就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来做主的门徒，这是唯一一条得到安息的路。好，我们再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吗？这一次我给大家的是新译本，跟大家比较平常熟悉的稍有不同，但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来，请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没有注意到一些些微的不同？但好像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一点啊。这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安息的应许，但是很特别的是主耶稣竟然是用一个负轭的比喻来邀请，来邀请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来做他的门徒，来跟他同行，来向他学习，那安息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结果。当我们与主同行，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的生命被主带领被主塑造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主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在这里面是有安息的。那如果说把主耶稣的邀请归纳成两句话的话，就是这两句话，一就是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第二个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这不是两件事哦。第二句话应该是我认为是解释第一句话的，就是把它扩充出来，到主的面前来不会自动得安息，要怎么样得安息呢？是要来负主的轭，向主学习，就必得着安息，心灵的安息，生命的安息。那很有趣的是主耶稣居然是用负轭来做这个邀请。那圣经中有很多讲到很多轭，那这轭通常是加在牛的头上吧，通常那也有一头的也有两头的。请问在座有哪位是你真正操作过这个轭的，牛的轭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有没有？有啊，现在都操作无人机啊什么。这是但是整个圣经的时代，甚至很多农业需要的时候， 恶是非常 常用的一个农具吧，来帮助牛可以 走它的速度，它的方向等等等等。那圣经里大部分用恶来形容都比较好像负面一点啊，可能是一种束缚啦，可能讲到是罪啦，这边我这边都提了，可能是受奴役啦，或者是律法的恶啦，律法的恶，特别是耶稣的时代，很多人是受律法的一个重担的，因为耶稣好像另外有讲到说，那些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加在人的身上，在律法之上一直加一直加，让人 他们自己手却不动，指头却不动一下，那律法的恶也会压制很多的人。但是这律法的恶，可能我们信了主以后偶尔说不定也会把它拿出来带一下，有没有说啊？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够好，我做的不够好，神大概不要要我了，我做的不好，我不配作为基督徒，可能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每日读经，我一定要参加祷告会，这些都是必要的，都是好的，但次序可能会弄反了。如果说我们把那些当作我们讨神喜悦的一个方式，那可能就会变成律法的恶。那耶稣很特别，他用同父一轭，跟他邀请我们跟他同父一轭，来邀请我们成为他的门徒。那你这边看到是两个牛，耶稣邀请我们跟他同父一轭，父他的轭，跟他一起父轭。在这个父轭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若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跟他同行的意思，就是按照他的步伐来前进，就是按照他愿意我们走的方向来前行的时候，这边有三句话是同样的，从三个不同的圣经版本出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第一个是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第二个是说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新译本。环球译本就是说你们就会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安息。所以耶稣说我们需要父轭，需要学习，需要有一个帮助我们掌握方向速度等等的东西。我想大家应该完全可以理解，就像我们学习任何的东西，你不就像学开车好了，我们刚开第一次学开车要去哪里练习，去哪里练习？一个非常大的 parking lot， 一辆车都没有的地方，是不是？你可以怎么开都可以，可是你可不可以一直在那边练到最后你可不可以上路呢？不可能上路，对不对？你一定要到路上去学习，你一定要到有规范，你也一定要到有 stop sign， 有红绿灯，有速度限制的地方去操练。所以负恶，觉得耶稣用的这比喻也是很符合我们人的需要的，我们需要来负恶。但是我们人很可惜，我们一直负的恶都是痛苦的恶，就像这边讲的律法的恶，可能是这边有一个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让我们外在的要求根本很多时候是无法遵守的，那它带给我们就是压力挫败。如果是罪的恶，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只有继续的沮丧，我们甚至会灭亡。但是基督的恶很特别，它是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引导，它带给我们安息，帮助我们成长。那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他这是一个耶稣的呼召，在这呼召的有一个第二句话是说向耶稣学习。刚刚讲负轭就好像做主门徒，那向耶稣学习也是做主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跟常常来看耶稣，来听耶稣，来看他 怎么样做，他怎么带领我们。这边有经文里面提到有主的柔和谦卑，他说因为我是柔和了谦卑，柔和谦卑的，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向我学习。那除了是向耶稣的柔和谦卑学习之外，我想从圣经的角度也是告诉我们，凡是耶稣所教导的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成为主的门徒跟主同行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很特别，耶稣并不是讲我有大能大力，所以你们来负我的轭，我就帮你们解决了，你们就可以安息了。他是说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很有力量的，你相信吗？柔和是很有力量的。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我想到起码20年前，我也是在校园之家听若歌教会的黄小石长老来布道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小故一段事。他说两个人吵架，夫妻吵架，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吵赢了，哪一个人吵输了？你怎么判断这两个人吵架的胜负呢？他说越来越大声的那个人就是吵输的，很容易判断，你声音越来越大就表示你是输了。我觉得也蛮有道理，各位回家可以听应用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确实柔和其实是很有力量的，稳定的情绪是很有力量的，稳定的跟随主，稳定的做决定，稳定的反应，柔和的反应，柔和的回应，其实是神赏赐的一个很宝贵的力量。所以这边也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部分啊。好，很奇怪的一句话，你们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是新约里面除了马太福音另外一个谈安息很多的地方，它中间有一句话说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既然要安息还要我们竭力，好像有点不符合，不 compatible， 不 match。 那其实呢，其实他的意思最主要是跟后面的那个信来相对的。希伯来书通常讲到要信才进入安息，但是请大家都务必记得，信不是只是脑筋的相信，信包括了跟随的行动。所以呢，这边的竭力乃是说，因为信你所产生的，你一个愿意跟随的心，你愿意摆上的行动，所以这个竭力其实是热心、尽心、努力、尽责的意思。我们若是神对我们有怎样的带领啊，怎样的呼召，我们愿意尽心的来跟随，就像刚刚讲的，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当我们努力的、热心的、热忱的来跟随的时候，那是信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跟随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来负主的轭、来向主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竭力进入安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点也鼓励我们很宝贵的来跟随他，来很认真的努力的来跟随他。好，我们现在快就进入第三部分，还是按照经文来思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提到最前面讲到说，神会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来到主的面前，神呼召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做主的门徒。可是他用负轭的比喻来讲，那这个轭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沉重。耶稣给的轭是怎样的轭呢？那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安然的跟随他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第三段。 第三段我也是把其中两节经文把它 选出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方面。第一方面再次提到了，就是说主说他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里的安息。然后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有三个小点来思考。第一个是柔和谦卑的救赎主。讲到柔和谦卑，可能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以赛亚书。有没有人已经想到了？比较厉害的人。在以赛亚书描写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来基督，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形象。好不好，我们看得见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吧。来，请。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以赛亚书里面描写耶稣基督是一个是属他的一个仆人，里面有很多的段落，有好多诗歌，可能有你们也记得会有著名的四首仆人之歌，下面这个更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位谦卑柔和谦卑的仆人，他竟然是一起来读，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各位，我们来负主的轭，这样的一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他是柔和谦卑的主，他是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的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有这样的主，我们可以安然的跟随，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的和合本，我们的翻译就是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以前一直有点不是很明确说容易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看不同的译本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新译本是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这就蛮好的翻译。那最近找到新汉语译本也是很不错的，比较新的译本，他居然翻译成我的轭是合适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特别还有一个注解，说这个字当然直接的意思是容易负的，不会造成很大困难的，原文是希腊文嘛，但是他也有的意思是一个好的，好用的，合适的，适用的，适当的，不会造成难处的，有这种意思。所以呢，这个新汉语译本就直接就把它翻成我的轭是合适的。我觉得也蛮好，应该给我们有一些启发。就是这边我这边写的第二点，主给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什么意思？神给的轭不是 one size fit all， 神给的轭是合适我们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轭，他造了我们，他接纳我们，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走过的路，他也知道我们将来可能会走的路，他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委屈，一切的创伤，一切的盲点，一切的挣扎，他都知道。所以他给我们的轭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他，他就按照他的美意，按照我们的独特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感谢主，主给我的轭是容易的，是合适的，我可以安然的来跟随他。另外呢，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这个应该也大家也很容易想到，因为我们是与主同负轭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重担也可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可以想成耶稣来担当我们的重担，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重担，所以他给我们容许到我们身上的担子是轻省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去相比于所有世界上所有的轭，我们若是不负主的轭呢，你不会闲着没事，你可能就是在负罪的轭、世界的轭、律法的轭、所有的轭，那些相比来讲是更加的沉重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所容许要我们来背给我们的责任的是轻省的。那在这里呢，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作为一个成长更多了解神心意的人，可能会更容易分辨一件事情，到底哪些事情是我的责任，哪些事情是我应该交托给他的，应该信靠他的，不是我要在心里面承担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说来容易，但是常常我们的劳苦重担就是把那些我不能control的事情，我自己也会放在心里来承担，想要去control，想要去怎么样，但事实上神要我们的就是要做好他交给我们的，不是不做任何事哦，不是躺平了全然交给主了，主交给你，你又交给他，他交给你，你又交给他，不是的。很多人是神要是要我们做的，不管是我们是学生，我们是父亲，我们是儿女，是什么，神有很多事是叫我们做的，那是属于我们责任范围，主也会帮助我们做得好，但是那是我们需要，你说想成我的担子也可以，是我们需要靠主来做的。但是当你尽了你的力，有许多几乎大部分的结果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在那些所有不能控制的东西里面，你不要把它当成那是你的担子，你也还拿来担，那就不是神的心意了。我们的责任神已经给我们清楚的范围，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不能确定的、不能掌握的都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帮我们担，让他来成就啊。那关于安息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跟主同行得安息呢，是要 focus 在今天，我们与主同行在今天。许多人得不着安息，是因为可能他活在昨天，活在过去，或者是活在将来。过去的事，不论是自己的失败软弱，或者是别人的失败软弱，所有的事都要让它过去，因为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常常活在过去，一些不能解决的事、不能改变的事，那不会有任何的帮助，那也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负他的轭，与他同行，担他的担子，都是讲今天主在今天如何带领我，主在今天如何引导我，不要让过去的事再来捆绑我们。不是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如果有人伤害过你，如果有人你有曾经受过极大的创伤的时候，饶恕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让它过去，靠着主不要让那个成为我们的重担。这边的经文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有人是活在将来，大部分人活在想到将来，如果我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如果他怎样怎样怎么办，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或者是很多，当然我们很期望我们想要怎样怎样，但是那些事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就像刚刚所提的，那个也是需要交在神的手中的，那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重担，这个也不容易，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这一段经文是今天主日的金句，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可能大家也会背了吧，那大家再一起读一次来鼓励自己，来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感谢主，我们随时我们都可以常常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你刚刚想到，我刚刚说有人活在过去，有人活在将来，可能有人现在你正在经历非常多的难处，也许是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非常不容易。但是今天我们不论是我们的诗歌，不论的经文，都要再次鼓励我们，你要相信神没有离开你，神仍然与你，不止同父一轭，可能神正在现在正在抱着你走过人生的风暴，我们就是要耐心的等候，经历这些水火之后，可能你会看到神赐给你的丰富，有美好的一些经历。奉劝我们彼此鼓励，我相信有人说每一条pew中间可能都会有一个伤心的人，可能我们中间多少都是会有重担，都会有难处，也许有也有极大的风暴也有可能，但是我们都一同来仰望主。也鼓励大家，你不要独自行走，你不要独行，就是说除了耶稣会负我们的轭之外，我们这里就是神的家，也是你的家，也盼望你可以寻求帮助，有弟兄姐妹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陪你同行，直到我们走过人生最大的难处或者是风暴。所以不论过去将来现在，我们都一同的仰望主。今天的经文如果把它再次总结一下，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他，能够信得过他，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祷告也是神帮助我们能够回应神这样一个邀请，让我们愿意来与主同行，来做主的门徒，这样的呼召，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是唯一得安息的一条路。耶稣是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是的，除了他以外，没别无拯救；除他以外，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愿我们不只是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跟主同行，也知道第三点。这位柔和谦卑的主，他甚至是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他一定可以带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所以我们愿意信靠主，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我们可以安然安心的来享受主里面的安息。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吧。主，我们的祷告就是每一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成为一个蒙你赐恩的谦卑的人，来领受你的恩典，来与你同行，来效法你的样式，主啊，来成为你的门徒，也更能体会你拯救我们、塑造我们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愿意每一天更深的来认识你，更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美善， 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爱我们。主，愿我们今天再次将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也知道你必然与我们同在同行，向我们施恩。感谢主，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